第3至8页，这个5戒当中第3条，不邪淫戒，不邪淫戒啊。那这个不邪淫戒啊，首先这一段呢，对邪淫的定性，下面说，邪淫。是指仇，是指仇己夫妻之间的男女关系以外，非法隐士，乃至于旁生动物行淫，亦为犯。那我们在这段内容当中呢，给我们。所谓的这个邪淫这个罪呀、或者是这种行为，他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定性。夫妻之外的，乃至于畜生，如果邪淫的犯了，如果邪淫的话，多犯了这邪淫罪。那虽然不是夫妻。如果犯了这个圆满的邪淫罪呢，那还得有四种条件才能呢判定啊，他这个是不是圆满的邪淫罪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邪淫具四缘成犯。缘就是条件。那四种条件是哪一个呢？第一，规定啊，本来就不是夫妻，那这个非夫妻反过来呢，那就是四夫妻，那四夫妻的话呢，那就没关系。第二呢？有淫心，如果是邪淫的时候，当时内心当中有这个生这个邪淫的心，那这个反过来，虽然有邪淫的行为，但是他没有邪淫的心，那就不算犯戒。就不算啊，犯了这个邪淫的圆满罪啊，所以这个有淫心呢，它是反过来的，表示没有淫心。这个没有淫心呢，比如说这个喝醉了酒，或者说梦里不知道，或者是心狂乱，这个吃这个人处的呀狂乱的状态。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淫心的啊，那就不算了，犯了这个邪淫戒。第三四道，这个四道呢，是指的男的有2个地方，女性呢3个地方。男的2个地方呢是哪里呢？就是大小便。不是大小便，那就是这个那就是这个这个男根跟口啊，那这个女的呢3个地方，加上了这个大小便跟口。这个称为四道，在这3个地方，那都属于这个范围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四道，那区别于非道，非道呢就是不是这个地方， 除了这个男的两个地方，女的这三个部分之外，其他如果是这个邪淫的呢，虽然属于邪淫罪，但是它不属于邪淫根本罪，所以他们适当。第二呢是四岁，四岁呢这个事情已经成功了。如果是非夫妻有淫心，又是男两处，女三处，具备了前面三个条件呐，乃至男根女根，若以芝麻许，那这个多成为四岁，那多属于啊这个犯了这个邪淫罪、邪淫戒的。好了，下面啊做个解释。下面说，属邪淫戒者，除夫妻外，不得与男女黄门恶行行淫。除夫妻之外的这个男女啊，黄门是什么呢？黄门就太监。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黄门没有了。但是，如果是已经把自己的身子给破掉了，自己把自己破坏掉了，这个也属于这个黄门。那这个黄门这种性质呢，它原来是好的，或者是生病的原因，或者是出了车祸什么原因，把这个碰坏掉了，跟这些人呢，成为黄门。还有恶行，恶行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他男的根、女的根都有，就男的生殖器跟女的生殖器都有，这个称为恶行。我们在这个社会，现实社会当中啊，这个恶行还真的有啊，那不是佛经的记载，的的确确有。我有一个。一个道友，他这个寺庙里面的，就送过来，他准备要出家的。后来问他为什么出家呢？他的这个母亲告诉他，他说这个因为他的儿子比较特殊啊。后来这个我那个道友告诉他，这个戒律上呢，如果是恶根出家，如果恶行出家是不允许的，不要你的，说这个不能出家。因为他又是男的又是女的，你这个戒律怎么办？你到底让他是当着男的来戒律守戒律呢，还是守这个女的？比丘有比丘的戒律，比丘尼有比丘尼的戒律，还是住的时候到底住在男部呢，还住在女部？所以我们戒律上如果是二更的时候不要的，还有这个黄门也不要的。你如果这个已经啊失去这个功能，这个出家不要的。那为什么这个黄门不要呢？这个黄门的人呢，用现代话来说，心理病态。还有一个呢，我们佛经里说的话，说他是烦恼比较重，实际上就是变态的意思，心里面是扭曲的。还有一个呢，他这个精进心啊，升不起来，勇猛心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出家的戒律里面有这个规定的啊。但是在邪淫的时候呢，告诉我们，无论是夫妻之外的，无论男的女的，黄门恶行，如果这个邪淫的话呢，若淫者犯不可悔罪。好了，我们在解释里边告诉了我们男女黄门恶行，这个三大类，还有前面所讲到的呢，乃至于旁生。旁生就动物的意思，这个如果大家比较难懂的，旁生这两个字拿掉不要就行了。如果要的话，应该打个括号，不然的话这几个句子就有问题了。就是这个不谐音的这个标题下面的第二行乃至于旁生动物行淫也违法。这个旁生就是动物，动物就是旁生。那这个跟动物也是一样，怎样算犯根本罪呢？ 有迎新，四道的话呢，这个雌雄促生，或者是生殖器的地方，或者是嘴上等等，也是一样啊，也要根据男二道、女三道来这个比例。那如果有这个行为的话呢，那也就是犯不可为禁。那我们现在在现实当中，正常的人呢，一般都不会啊。你说跟畜生怎么会有形影？但是这个历史上呢，还真的有。大家如果要看那本我们清朝纪晓岚先生做的一本《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是我们在佛家内部啊，这个图书馆里都能找得到。它里边大部分的都是谈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然后《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先生呢，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呀，这个人跟畜生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还有个我们这个新闻看到，非洲不是欧洲一个国家，他那个国家里面搞旅游，搞旅游用什么办法呢？他专门提供人跟畜生非饭啊，以这个来吸引这个全世界的人到他那个国家去旅游。而且他那个国家呢，他这个是特殊的，这个旅游的人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全世界70多亿、80来亿的人，啊，各种人的这个都有，他这个国家专门是利用这个畜生跟人有这个行为，所以反而呢这个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到那边去，所以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或者说我们这个是欲界啊，这个凡夫啊，各种的这个。不正常的这个心态也很多，那你看我们这个戒律上，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做了这样的戒律的规定，说明什么问题呀、啊？说明我们人类在250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个我好像看过这个戒律的这个有一个。它是这个记载啊，这个有一个人呢，要这个出家修行，他一个人在深山上呐，这个打坐修行，这个无聊的时候呢，因为他还是凡夫，还没有这个修不净观等等。这个跟那个山上的猕猴发生了这件事情，后来被旁边的一个比丘知道了之后呢，就举报了释迦牟尼佛，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开始制定啊这条戒律，乃至于畜生，呵呵，都是犯啊这个不可为禁，那也就是这些行为呢，2500年前已经就有了，啊，不单单说是现在。所以，我们这个戒律里边，如果是制定的，这样不允许，那样不允许，说明在历史上啊，2500年前的曾经多发生过的。还有，你看，你说这个龙到底有没有？嘿嘿，我们戒律里边呢，就有一条规定，如果是龙、畜生、变化人来受戒，这个戒律上不要你的，不允许受戒。因为我们在戒律里边就看到这样公案，曾经啊，这个龙这个化成人来这里受戒啊，因为龙这个嗔恨心比较重，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呢，释迦牟尼佛在戒律里边规定啊，如果是龙跟化人过来受戒，不给你受戒，因为这个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这个我们戒律上才有这个规定。如果说这当然这个佛在世的时候。那圣人很多，那些罗汉啊、菩萨都还在，啊，那个时候的人福报比较大，这个佛那些罗汉啊、菩萨在，所以一开戒坛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听龙八部那些化人鬼神来这里受戒，好，那这个是一代这个盘带桌面的，好，下面说两生和合。而未行邪淫，终可悔罪。 这个两针合合，也就是他已经有这样想法，已经也这样做了，突然他这个想起这个事情不对啊，或者是因为怕被其他人发现，停止了这个行，这个停止了这个行为，那这样的话呢，那就犯中科悔罪。中科悔罪呢，它定性是非夫妻有淫心，而且失道，但是啊，这个或者条件破坏，他不没办法做，或者是因为呀、啊、自己这个突然正念提起来的啊、哦，那这个中科悔罪。第三，发起淫心，为何合者，犯下可悔罪。这个不是不啊、哦，是改成下可悔罪。那这里告诉我们，首先呢，非夫妻也有淫心，但是呢，这个还没有实际的行为还没做起来，他只是动的这个念头，呵呵，这个动这个念头的话呢，也算啊犯了这个邪淫罪了，但是他不是圆满罪，所以他是下可悔罪。下可悔罪呢很简单，就自己给自己这个责备，我不应该这样。如果严重的话，可以向一个人忏悔，向一个人忏悔，说我某某啊，这个魔精啊，我动了淫心，我特此向你忏悔。那这个就是向一个人忏悔就行了，这是从对数忏悔。那这里为什么说这个起一个淫心，起一个这个淫心，那就会算犯戒呢？所以这个佛那是太慈悲了，哈哈，不要认为大家佛太苛酷了，这么我动个念头怎么算我犯个罪呢？这个是佛啊，这太慈悲了，他在保护我们。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凡夫啊，智慧不够，这个心呢比较粗糙，我们对于这个细微的这个业啊，我们这个不知道，看不出来。业里面呢分为思业、思已业，好像我们下面会讲到十善恶的十善恶业的话会有讲到啊。这个思业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身口意啊已经在构造了，也就是你这样一想，一想的时候呢，这个种已经形成了一个种子，种子还没有碰到外在的条件呢，它还没有这个信心，但是种子已经种下来了。那这个种子种下来之后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在我们的这个心事当中，将来一旦碰到外缘，那将来就很容易就犯罪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你如果起心动念有这个心啊，那赶快忏悔，忏悔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种子给它破坏掉。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佛老师这个规定太严格了，他是的的确确的他是为我们好，很好。下面说，除女性伤处，这个不是支处啊，大家改成伤。除女性伤处，男性恶处啊，其余部分这个行淫的话呢，多可以这个忏悔。那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女性三处、男性二处这两个地方是根本罪？除了这男女这两个地方啊，女性三处、男性两处呢，其他地方行淫呐，那多是可以忏悔的。这个里面主要是四道，四道呢，女性三处四道，男性二处四道，其余部分行淫，那都可以忏悔。那可以忏悔呢，告诉我们已经是犯了这个邪淫罪，不算不犯，犯了， 但睡了放了呢，可以唱。下面说，无论有歌无歌，只要宿乐，解放不可悔罪，不可悔罪。那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呀？如果符合上面的条件，非夫妻有淫心四到四岁，那我们这个采取的方法呢，不管是有歌啊没有歌，只要宿乐呢，这个宿乐呀就是感受快乐，只要感受快乐了之后啊，那就是犯了不可悔罪的啊。下面说，如果被强迫行淫，没有感受快乐的这个心，那就不算这个犯了这个邪淫罪。所以戒律里边啊，这个说得很清楚啊。如果被强迫没有感受快乐，不算犯邪淫罪。那反过来说，虽然是被强迫，你如果有感受快乐的这个心，有感受快乐的这个感受，那也算犯了邪淫罪的。下面告诉我们，在一切邪淫戒当中，以破持戒者、出家众者最重。这个破持戒者指哪些人呢？比如说，今天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里边呢，这个他是不淫，一天一夜的不允许，也不单是邪淫，夫妻也不可以。那他只不过一听一夜啊、那你给他破戒的，那你这个罪就很重。或者是五戒也是一样，不可以邪淫的，你明强让他邪淫，这个指的持戒者。出家众的话呢，那大家明白的，出家人包括是沙弥尼，这个学法女啊，还有比丘尼。什么五众，那这个如果破了他们的这个戒体的话呢，是邪淫戒里面最重的。下面还有一条说，如果不受五戒的人而破了受戒的人，此人永不得求助一切佛戒。他自己没有受五戒，别人是受了五戒的人，是受了戒的人，然后呢你破了他对方的受戒的人，那这个人啊，他自己虽然他自己本人呢虽然没有这个戒可破，他自己没有戒体，但是破了别人戒体。那我们这个戒律规定的，从此之后啊，他不可以来求受一切佛戒。所以我们在受五戒的时候要问遮那当中，其中一条就问他有没有跟出家人这个犯了这个犯恨。那就是这个原因。那如果是破了别人戒律的呢，就把它称为是犯宾罪。称破境界者所犯的为宾罪。这个宾罪呀、那也就是已经抛出佛海之外，那这个人边缘化了，没有用了，说成了宾罪。好了，我们这个五戒里边呢， 这里讲的比较简单啊。如果这个不谐音节呢，如果详细讲的话呢，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这里说这个非夫妻是谐音罪，如果是夫妻呢，有没有谐音罪呢？如果详细讲啊，这个五戒当中讲的很多。如果是两夫妻，也有放谐音罪的。那如果是两夫妻，为什么会放邪淫罪呢？因为这个戒律里面规定呢，还有一个是非处，非处呢就是邪淫行淫的地方呢，不是在卧房，譬如是在这个客厅里边或者在厨房里边，如果这些地方如果有这个行为呀，纵然是夫妻也算犯了邪淫罪。还有一个呢，时间上，如果是今天是父母的忌日，你今天如果邪淫，那也算这个犯了邪淫罪。还有呢，是这个女性怀孕的时候，如果明显这样的话，也算犯了邪淫罪。这个还有呢。这个一方生病的时候，你明显要这样做，也算犯了邪淫罪。还有呢，佛菩萨的圣诞日，你如果有这个行为，也算犯了邪淫罪。所以实际上这个邪淫罪的内容啊，很广泛啊，特别从实际上来说，父母亲的忌日，佛菩萨的圣诞日，你如果说佛菩萨圣诞日，你把历书翻开的很多呀，听听几乎听听有。我们比较多的是六月这个观音菩萨，2月19、6月19、9月19，啊，我还记不住。你看这个4月初4的文殊菩萨诞，这个7月30的这个地藏菩萨圣诞，还有大势至菩萨圣诞，观音这个普贤菩萨圣诞，还有清朗菩萨圣诞，你把历书翻开来，几乎听听都有。佛菩萨太多了，你看东方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西方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哈哈哈。所以这个邪淫啊，但是这些邪淫呢，它是多是中科悔罪或者下科悔罪，那多是轻还是轻的，不算重的。所以啊，你说我们这个初一十五诵戒忏悔很重要，也就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放下了这个罪业，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这个戒律里面很细啊。说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不杀生戒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比丘戒里面的很细的，如果是把苹果拿过来，我们自己把它刀劈开来了。那这样就算了，就说你们比沙弥，就是你们在家居士戒没有这样的这个规定，我们出家戒里面有这个规定，也就是你如果把一个苹果拿过来，自己把它一开掉，那就是犯了这个杀生戒。这个是犯什么戒呢？是破僧种戒，破僧种就是破杀生的意思啊，破僧种属于归纳于这个杀生戒里的范围。所以这个戒律啊，它这个定的这个范围也很细。所以如果这个居士啊，你们如果是说这个水果供养出家人，如法的这个供养应该怎么做呢？你要把这个苹果一刀把它切下来，把刀把它劈开来，劈一下，那这样你拿给出家人，如果从如法来说，这样才算如法供养。因为戒律上他不允许你破僧种啊，破僧种什么意思呢？它还是整个的啊，你把它这个破成两个了。那为什么戒律上大家这样做呢？你们听着好像是个不可思议，好像不可理解，那干嘛这样啊？这个因为不杀生的目的就是要维护我们的这个慈悲心的，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你把它破为两个。那个庆意识当中呢，我们这个慈悲心啊受损，所以这个戒律里面呢不允许这样做。 所以不杀生，他这些目的就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以这个为目的的。好了，我们这个简单的讲讲这个邪淫戒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到时候下面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十善戒法里面还要重复讲，下面八光在戒里面还要重复讲。所以我们这个五戒当中呢，这个讲到邪淫戒呀，就简单的讲讲啊。因为我们这个无论是哪一条戒，后面的沙弥戒也好，比丘戒也好，菩萨戒也好，前面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都是一样的，都是相同的。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前面的根本戒呢，四条根本戒都是一样的，所以下面都会重复。所以这里呢，我就简单讲讲啊。好，第四条呢，五戒里面的第四条，不妄语戒。这个不妄语啊，它的定性是什么呢？是虚妄不真实的语言，虚妄不真实的语言，那就是妄语。虽然讲的是虚妄不真实的，那不一定算犯根本戒必须是具有五种条件才形成的犯了根本戒。哪五种条件呢？第一，所向是人。我们这个打妄语啊，对方首先我们给他打妄语的这个对象啊是一个人。那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呢？区别于非人。你如果跟鬼神打妄语，如果跟畜生打妄语，虽然也算犯了妄语戒，但是呢，跟鬼神打妄语，那你犯了个中科鬼罪。如果是跟畜生打妄语，那就犯了下科鬼罪。所以这里呢，所向是人，首先规定死了，我们这个打妄语的对象啊是人，区别于非人，区别于不是人。第二，是人想，什么叫是人想呢？对方是一个人，你心里边也知道对方是人，这个区别怎么呢？譬如对方明明不是人，明明是人，你以为不是人，那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叫是人想，因为你这个不知道啊，以为对方不是人。所以给他打妄语了，那这个也不算犯根本罪。对方是人，你心里边也知道对方明明是一个人，那这样打妄语呢，你才算犯了根本罪。第三，有欺诳的心。什么叫欺诳心呢？你的起心动念的目的，你讲这个话就想骗他的。这个是区别于你起心动念本来没有想骗他，你如果本来没有想骗他，然后你打来妄语，那这个呢也不算犯根本罪，你的起心动念本来就也想骗他，这有欺诳心。第四呢，说大妄语，什么叫说大妄语啊？说自己。没有看到鬼，说自己看到鬼的；没有看到厅，你说看到厅人来的；没有看到佛菩萨，说自己看到佛菩萨来的。还有个呢，自己还没有证得禅定，说自己证得禅定；没有这个证到罗汉的果位，说自己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这个都是大妄语。那如果除了这个大妄语啊，区别于这个小妄语，好，这个大妄语呢是不可悔，那这个小妄语呢， 除了这些之外，这个骗人家，那当然就是双语，那这个可以这个同唱本。还有一个呢，是对方领之望于并义。我们所讲的内容啊，对方呢已经领会了之了。你讲的什么内容，他已经决定知道了。那这个呢是这个第五个条件。那这个区别语呢？你如果虽然把它妄语，对方听不懂，还不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虽然有具足了情命死这个四个条件，说相似人是人想有气广心说大妄语，但对方还没有领知，对方还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那这个呢就不算犯根本语。大妄语啊，它可以放在中科悔罪或者是下科悔罪。那这个妄语是哪些呢？譬如说，不知已知，你这个不知道吧？明明不知道，你心里自己也知道不知道，但是呢，你为了这个欺骗人家，说自己知道，啊，这不知已知。知盈不知，你心里边明明知道的，这个，然后呢，想欺骗人家啊，说自己不知道，这个没有看到的说看到，看到的说没看到，不知没有感觉的说有感觉，有感觉的说没感觉，没有听到的说听到，听到的说没听到，啊，这些呀，是在对方领知，对方。已经你讲这些内容的话呢，对方已经知道了，那这个就是放了这个妄语罪了啊。如果是圆满的根本妄语罪呢，首先必须具备这五条：所向是人，是人想，有欺诳心，说大妄语，对方领之妄语定义，那就是这五种。下面说这个妄语啊，这个方法呢有好多种，一个是自己打妄语，或者叫人家打妄语，或者是派请使者打妄语，或者是书面写字，用这个文字表达出来欺骗人家，这书面妄语，还有性向妄语。这个性向妄语呢，这个比如说别人问你这个对不对呀？本来不对的，你也不开口，头点了一下，这就性向，这性向妄语，就通过呀这个动作让人家呢这个欺骗啊，欺骗了人家。你下面说，凡是存心骗人。无论利用哪一种方法，让被欺骗的人领会了解了，那这个就成妄语罪。凡言过人甚法为大妄语罪。什么叫过人甚法？已经不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境界，这是过人。圣法呢，说自己已经获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罗汉的境界，圣法。那这些语言啊，是这个放在这个大妄语这个，不是以大妄语骗人的，那是小妄语。还有一种呢，虽然是妄语。还不算犯妄语戒，所以下面说，为救护众生做方便妄语无罪，为救护众生做方便妄语，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呀？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比如说这个打猎的人，他要追这个兔子， 兔子往东边走了。打猎的人如果问你，这个兔子到哪里去了？你说到西边去了。兔子往东边走，你说往西边去了，那你不是骗人家的？啊，但是这些呢，就是方便广义。这个方便广语啊，是为了救护众生，所以把方便广语，啊，这个就没有这个。那我们从这条来演变的啊，为了救护众生呢，那就是为了利益所有的人，利益这个生命。那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为了利益别人，你讲的谎话。那算不算大妄语？当然，那就不算大妄语了。好，所以这个借条呢，你这个一反一复吧，我们要多看得很清楚。下面说，当妄语是上无缘，重罪不可忏。如果说当妄语的话呢，必须是具备啊，一二三四五这个五种的条件具备的，才叫大妄语。那反过来说，如果这五种条件其中缺了一条，缺了一个条件，那我们就不算了这个大妄语的圆满罪，不算大妄语，不算不可悔罪，或者是中可悔罪，或者是下可悔罪。下面说。若言辞不了，或对方不解，中可悔罪。言辞不了，是自己答妄语的人讲话讲不清楚，这个呢是言辞不了。或对方不解呢，是被欺骗的人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也有啊，具有前面的五种条件啊，只不过呢，五种条件当中对方不领知，那这样的话，那是这个中科悔罪，向非人作大妄语，非人解，中科悔罪。不解，下可悔罪。这个非人指的是鬼神。如果给鬼神，我们就给他答妄语骗他。鬼神如果明白你的意思，被你上当受骗了，那我们就中可悔罪。如果给鬼神答妄语骗他，鬼神如果不懂，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那就下可悔罪。那像畜生做大妄语呢，这个下可悔罪。像畜生大妄语啊，这个畜生懂不懂？无论懂也好，不懂也好，都是下可悔罪。那为什么这个不懂也下可悔罪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这个条件都具备了，条件都具备了呀，由于这个行为的。因为你起心动念就想骗这个畜生的，说对方不懂，畜生不懂的话，那也算了，也要这个忏悔，说是下个悔罪。那这个妄语罪里边呢，如果详细分开了呀，下面说，还要包括两舌、恶口、绮语，这个两舌呢就。离经就挑拨离经，这个恶口呢就是骂人家，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受了这个五戒的妄语戒挑拨离经也算犯戒，如果骂人家的话也算犯戒，你看，这个五戒里面讲的比较简单啊，那这个在十善戒法里面就讲的比较详细了。你说这个骂人家，什么原因骂人家？或者因为贪心骂人家，或者因为嗔恨骂人家，或者因为愚痴骂人家， 说他你跟人吵架了，你心里发火了，你骂人家，哎呀，这个也算犯妄语间的范围，也算犯贱。这个还有这个绮语，这个绮语呢，就是没有讲没有利益的话，让人家想入非非，那这个人多上这个绮。这个绮语的话呢，包括这个写小说，小说里边会有男女这些色情的描述，嘿，这个也算绮语，这是宿命绮语啊。如果这个画画，画的这个都是男女这个非常映入的，那这个也算这个绮语的范围，赢别人的这个心思的。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啊，我们这个故事呢好像也讲过的，这个铁命绣蚕丝，宋朝的时候呢，这个铁命绣蚕丝啊，跟这个他的下面两个弟子啊，就是黄庭坚啊。宋朝的这个黄庭坚很有名，还有个画马的，就是画马的历史上很有名的是民族，一下想不起来，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就是名字。有一次，这个铁命绣蚕丝啊，说那个画马的人，他说你听听啊，这个画马，到时候呢，你马画到把自己画到马肚子里面去。我们这个他呢？好像这个历史上记载呀，他这个一心一意呀，这个坐下来就构思这个马怎么画，他这个想着落神了。有一次他的这个他的夫人呐、啊，这个早上啊拿了一个脸盆让他这个洗脸的时候呢，这个床上就躺着一匹马，没有看到人，说他这个夫这夫他的夫人很惊讶。他这个床上怎么躺了一匹马呢？心里一惊讶，个脸盆砰就掉在地上了。这个时候他醒过来，醒过来他问他干嘛这么惊慌啊？他以为自己看眼花了，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刚才能看到你这个床上躺了一匹马呀，那没有看到这个人呢、啊。然后呢，这个画马的这个文人呐、啊，他说我刚才呢一心一意的这个构思啊，这个马应该怎么画，这个马的神态是怎么样的，马的平时生活怎么样的，这个不知不觉的落成了，实际上就落定了。这个佛教说的一切唯心造啊，一心一意的想着呢，这个外向幸福了，就一匹马像。所以后来见到了这个铁命绣蚕丝的时候，就骂他，你这个天天画马，他说等一下把自己画到这个马肚子里面去。再然后这个文人呢，他跟黄庭坚两个人呢关系很好的，他两个都是师兄弟啊。他看他这个师傅讲他这个那个师兄弟，他就站在旁边啊，就说了，他说这个师傅啊，他这个画马画到肚子里面去，马肚子里面去的。这我写诗应该没关系吧？然后这个铁命绣蚕丝说他了，他你老是喜欢啊，多写爱情的那些诗，那你的这个罪过更大了，你不单是到马肚子去了，可能会到地狱里面去。那我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这个绮语啊，实际上呢，引起人家这个非非的啊，那这些都属于这个绮语的范围。讲那些没有利益的话，但这里说的两者恶口绮语，虽然不算犯重罪，但是呢，也算犯妄语罪。犯妄语罪的话呢，不算根本罪的话呢，是犯可悔罪，是可以忏悔的。好了，这个是不妄语罪啊，我们简单的这个讲一讲。好，第五呢是不饮酒。这个饮酒它的范围是什么呢？酒，指一切可醉人者，乃至药酒，酒糟也不得吃，这个酒糟啊也不可以吃。 它这个范围呢，你看，可醉人的，说明这个酒喝进去啊，是会扰乱我们的心神，损害身体健康的。那这个多不可以，多不可以喝啊！这个药酒吃进去也会醉人的，药酒酒糟吃多了可能也有这个功效。这个是饮酒啊，饮酒的范围。虽然有酒色，但是没有酒的香味，也没有酒的味道，也不能醉人的，那你就不犯罪。那所以我们说这个醋能不能吃，那醋是能可以吃的，因为它虽然有酒色，没有酒香，也没有酒味，醋呢也不会喝进去醉人。说这个吃这个醋呢，寺庙里面可以用，酒实际上是不可以用的啊。那有的人说呀，我们这个酒当调料用的，那应该没关系啊。这个当调料虽然不能醉人，但是它有酒香跟酒味啊。那这个酒的饮食你们更不要说，它本身就是酒了，有酒香有酒味，这个有本身就有这个酒的功能，所以它是不允许。我们这个戒律上这个简单清楚，如果放了酒戒，乃至一地不可暂存。你这个受了酒戒之后，如果把这个草拿过来放在这个酒杯里擦下，自己舌头舔下，那不允许。那这个为什么它戒律上这样规定呢？目的是防微杜渐，防微杜渐，不要增长自己的习气。你如果说我这个酒当做调料来用的，你看这个一地都不可以暂存，嘴巴上啊这个碰一下都不允许，何况你这个烧菜的时候一下子倒进一大堆，你看那肯定是戒律上不允许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虽然有酒的影子，没有酒的香，没有酒的味，不能醉人，那这个又没关系。那这个喝酒啊，有三种调剂就放了酒戒。第一是酒，你知道这个是酒，这个是酒呢，就区别于不是酒。虽然有酒，虽然只有酒色啊，没有酒香酒味，那这个不是酒就没关系。首先规定是酒，第二呢酒香也知道这个是酒，明明知道是酒了，第三落口喝下去，那这个就放在这个酒戒了。不过呢，我们这个五戒里边，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个四条戒呢，算犯根本罪。如果是这个犯了根本罪呀、啊，从小乘来说呢是不通忏悔，从大乘来说的话呢还可以通忏悔。这个酒戒呢，这个不算根本罪，就是犯了酒戒，我们可以忏悔，因为这个。杀盗淫妄呢是性罪，酒戒呢是遮罪。什么是遮罪呀、啊？也就是本身喝酒，它不算有罪过。大家知道了，这个酒是迷念成的，它也没有杀生，也没干嘛，本身喝酒不算有罪。这个遮什么意思呢？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制定了戒律，不允许我们再喝酒，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你自己发心也在三宝请命啊，说我从此之后进行受不喝酒， 能吃佛就是能吃，啊，你自己已经在三宝齐命啊，说自己要不出这个不喝这条酒了，所以呢，你又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欺骗了十方三宝，所以呢，你这个喝酒啊，就算这个犯了九戒。但是呢，你这个罪并不是很严重，所以可以忏悔，向佛下请命啊，向佛下请命可以忏悔。所以下面说，这个放持戒者戒归可忏悔罪。那我们这个五戒呀，那是不是要求？必须这五条戒全部要守呢？下面说，以上五条戒律是根据《优婆塞戒经》，这个上面写的是优婆含的哦，你看看你们把它改一下。优婆塞戒经素戒品里面说的，说每一个人呐，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可以随分数解，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我们这个杀僧偷盗邪淫妄语喝酒，这五条戒目前大家如果没有条件能够守得好的，但是可以呢随分数持，随分数持呢就是。无分就是五条戒律当中，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现在可以修的、可以修手持的戒律，或者是这个单单采取这个不杀生啊，或者单单是不偷盗，或者单单不邪淫，或者单单不妄语，或者单单不喝酒，这个五条戒呀，你可以。五条戒守不住，你可以选择四条；四条全不住，可以三条；三条全不住，守不住，你可以两条；两条守不住，可以是一条；一条守不住，你可以半条。这半条就是白天守，晚上不守，或者晚上守，白天不守。你看，这个五戒呀，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因为你受五戒的时候，已经种下一个戒体，种下一个善根来你说我白天守不住，晚上守不住怎么办？如果说我白天晚上守不住，白天守不住，或者说白天晚上全部都守不住，我一个月当中七天都守得住吧？七天守不住，三天都守得住吧？三天守不住，我一天都守得住吧？所以这个戒律，它这个时间呢，它可以长可以短。所以下面说呀，可以随分数解。如果因缘不成熟呢，可以选择自己相应的戒条作为奉持，或者仅此一条或三条乃至五条，那就刚才就这个意思了啊。五戒受持实性或进行受，就一辈子，或一年，或一月，或一日，乃至半日、半夜的不同。你看这个戒律呢，讲得很清楚。啊，因为戒呢，有受法也有舍法，受了舍，舍了受，均不妨。所以啊，这一条大家很重要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五戒把它这个看得很死板，不要说哎呀，我这个放了受了五戒了之后，从此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里告诉我们，一年一月一日半夜半时都可以，而且呢，你受了戒之后可以把它舍掉。为什么要舍戒呢？因为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实在没办法受这条戒了，这个时候呢，宁肯把这个戒心舍掉。你把这条戒舍掉了之后呢，那就没有戒可破了，就不算犯这个破戒罪啊。将来这个因缘成熟了呢，我再去受戒。 我现在举个例子，打个比喻啊，比如杀生戒，你本身受了这个杀生戒，刚刚你碰到你儿子要结婚或者女儿要出嫁，你必须要大量的杀生，那你怎么办？我先把杀生戒舍掉。那这个舍了之后呢，将来这个儿女出嫁了，没什么事情了，那可以，你再去受这个不杀生戒。那这个呢，就是可以这个舍了做住了房，这个舍了做住了舍都可以，这戒律里边的本身就是这样规定。那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在戒律上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佛的这个方便慈悲，开方便之门，让我们更好的能够种下善根，一点一点的增长。并不是一棒子打死，所以啊，我们这个修行是根据戒定慧而来的。我们居士如果不通过学习，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学习是最根本的、最重要你看，我们修行从最基础的要三规五戒开始做起。现在我们学佛的居士啊，大部分的人三规五戒都不知道，三规怎么修？我们没有学，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个五戒的开遮吃饭，这个内容也搞不清楚。恰恰三规五戒是修行的起步，第一步最根本的东西。你这些东西如果不懂不修，那你这个其他戒法、其他定法怎么修得上去呢？戒定慧呀。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你看，首先我们三规五戒基础就打不好了，就没有打了。你怎么修下面的法呢？就好像是造房子一样，你首先地基就没有打了，你就说要造上去，那怎么造得上去？所以我们现在佛教界呢，就出现什么情况啊？你看，大家修了大半天，原地踏步，那就是这个原因啊，你基础根本就还没打好。还有一条呢，你看，有个法师说呀，他说你这个受了五戒呀，不可以一条条受，你必须是五条戒全部都受，才算这个受五戒。大家看看，现在我们根据《优婆塞戒经》里面这样讲，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依法不依人，在末法时期当中有多少重要。有些这个老居士呢，说某某法师讲了，某某法师也得要佛经依据啊，也要根据佛经呐，佛经上是最好的标准，所以我们应该依法不依人。后来我就把这个弘一律师的《南山三大部在家备览》，在家备览呢。专门是介绍三规五戒八关斋是居士的戒法，什么在家备览，它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个可以呀，随风受，不一定说要必须要受五戒，不一定说一定要五戒五条戒全部受。弘一大师他是律宗开读，我们想想看，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学术有专攻，那弘一大师的这个著作拿出来的，你这个就是权威性。所以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啊，智者大师他就提出来这个观点，末法时期依法不依人，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优婆塞戒经》受戒品当中也有这样讲，不单单是这个弘一大师的这个《南山三大部在家备览》有，你看《优婆塞戒经》也有。那这个南山三大部是什么呀？就是律宗的三大部。我们中国分为十个宗派，其中一个律宗，律宗是专门研究律教，这个戒律、弘扬戒律的。那为什么称为南山呢？因为我们这个律宗的发源地，它的起源呢是在终南山。那这个律宗的集大成者。实际上的这个开山祖师是谁呀？叫道平律师，就像我们天台山智大师一样，他虽然排行第四祖，实际上他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 他前面的师傅施工呢，只不过是光滑的长城，啊，没有把整个的天台都发扬光大。这个当时的道宣律师也是这个情况，他住在终南山的时候呢，把这个戒律啊，这个发扬光大的，形成了一个宗派。他写了这个三大部，专门是记介绍解释这个有关于这个戒律的这些内容，所以称为是南山三大部。然后弘一大师研究了南山三大部戒律的内容呢，专门把在家居士的那些有关戒律把它摘录出来，称之为《在家贝览》。这本书是这样回事。你看我们的依据很多，南山在家贝览，优婆塞戒经，还有呢，我们这个二课这个素经的仪轨里边，是明朝这个律宗的律师，律宗的祖师啊，三昧老人做的，是三昧律师做的，他里面说的很清楚，如果是无条戒律传不出的，要住持的。所以满分优不舍啊！如果是这个受持四条戒律的，称为多分要不舍，优不舍优不已。如果是三条的，多分优不舍优不已啊，三条半分优不舍优不已。如果是这个两条的呢，是少分的优不舍优不已啊。如果是这个一条的，你看他这个称为一这个一分优不舍优不已。那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这个五戒呢？你可以分数，所以啊，我们这个要找到它的这个原点作为依据，那很重要。所以这里说呀，这个戒律，舍了住，住了舍，哎，没有罪，没关系。下面说，如果不能持，随时可舍。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你们大家到我这里住了戒，舍戒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到我这里舍呢？不需要的。你如果大家能听懂你的话的人，无论是居士、非居士，有素戒没有素戒的人，都可以。不一定说是到我这里舍，在你自己圈子里边，任何一个人，不管有信仰没有信仰，只要听懂你的话，你随时把这些戒给舍掉。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素戒呢是心法。那我们为什么要舍戒的时候需要一个人就行了呢？因为你心里边就像想舍戒的，这个第一。找一个人，只不过是什么意思呢？证明一下，他是你证明人而已。说舍戒很方便的，素戒很麻烦。素戒呢比较隆重，目的是让我们升起这个恭敬心。通过这样的这个仪式啊，让我们升起恭敬尊重。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形成的功德就大点，你就不会马马虎虎。舍戒的话呢，大家没关系啊。说这里说这个随时可舍，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舍怎么舍呢？可着条舍，可全部舍。比如我们已经数了四条戒，你一条一条舍也可以，先舍掉一条，其他三条还在啊，或者你舍掉两条，还有一条在。那这个都没关系，或者全部一下子把它舍掉，你告诉人家杀生、偷盗、奸淫、妄语我都不数了，你这样讲一下就可以了，就算舍戒了，就这么方便啊。所以这个佛法里边啊，你只要懂得了之后，你这个守戒律啊，很方便，很容易。那为什么要舍戒呢？这是恐不能持而犯戒，而犯戒罪，故行舍法。那这特殊的情况之下呢， 怕自己收不住，所以把这个戒，把戒心舍掉，舍掉了之后，我们就没有这个犯戒罪。所以下面啊，我们刚才说的有依据的啊，这个舍的时候呢，是根据萨婆多论，根据这部论里边呢，告诉我们舍戒的时候啊，不必要从无兵之，不必要从无众兵舍这个舍戒，啊，这个、因舍弃不是去啊，把它改成弃，丢弃的弃。不必要从无众兵舍弃，这个无众啊，那就是出家无众，那就是比丘尼优不塞优不夷，在啊不是这个是比丘尼沙弥尼，再加上四叉摩罗就学法女啊，学法女是什么呢？沙弥尼呢，我们俗话说这个小和尚小尼姑。沙弥尼这个俗话讲的，学法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沙弥尼出家之后，这个两年时间啊，要细数六条戒律，然后呢才去数比丘尼大戒，就是还没有数比丘尼大戒，已经在沙弥尼之上，这个女众当中呢有这个时间规定的。所以啊，这个称为学法女。那为什么称为学法女呢？这个因为沙弥尼呢可能还小啊。那为什么要在数比丘尼戒之前，新两年来这个学六条戒法呢？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女众啊，这个出家了之后啊。去住了比丘尼戒，住了比丘尼戒呢，怀孕了，那这个就丢脸了。你说这个你比丘尼了，这还怀孕了？那他怎么回事呢？他在家的时候呢，就是跟丈夫刚刚这个离婚掉，他马上就出家了，出家才一个月多少时间，他马上就住比丘尼戒。所以呢，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规定，你要住比丘尼戒之前。先观察两年，观察两年的意思呢，看他这个是不是意志很坚定，第二呢，是不是带了这个胎儿来出家的。所以这个说这个戒律上有这个规定哦，这个阶段称为学法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居士如果要舍戒的话，不一定要在这个比丘尼、沙弥尼、四叉摩罗这五种这个舍去。得一人能懂者皆成，得就得到一个人，你在他前面讲话，对方能懂你的意思，好了，这个舍戒就成功了。好了，这个五戒的内容啊，就简单的讲到这里啊，戒法这个戒条啊，就讲到这里。